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一艘偷渡船载着近500名斯里兰卡泰米尔人抵达加拿大。加拿大每年都会接收7000到10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但这种乘船而来的偷渡者令加拿大很头痛。按照加拿大的难民法规，对所有申请难民者都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给予他们公平的陈述机会，而这却被偷渡的组织者当作可以钻的空子。接受这些船民对那些循正常途径申请难民的人来说更是不公平的。加拿大的人道主义在全世界都是很著名的，而人蛇走私集团肯定也要评估各国的情况，选择更容易接受偷渡者的国家，然后决定他们的偷渡线路，争取最好的结果。还有就是人蛇走私集团也要根据偷渡者的希望来决定目的地的国家。西方工业国家都遇到同样的问题，难民。他们通常是乘飞机入境。澳大利亚最关注的是乘船抵达的成批的难民。他们有的是来自战争地区，有的就是经济难民。澳大利亚称这些船民是非正常抵达者。澳大利亚靠近东南亚，有更多的偷渡船抵达。光今年一年就已经超过100艘偷渡船，载着超过5000偷渡者抵达澳大利亚。这种偷渡方式是非常危险的，大多是有蛇头组织的。这些船民为偷渡要交很高的费用。澳大利亚采取的办法是，凡是乘船抵达的偷渡者都是先送到移民局的拘留中心，在西北部的一个岛上，那是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所有的船民都先被送到那个岛上，经过听证来鉴别哪些是真正的难民，让他们留下，而大多数不是难民的则将他们遣送回原籍国。人蛇偷渡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所以各国纷纷加强边境的巡逻，收紧移民和难民法规，加强与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合作。但这还不够，澳大利亚还与一些国家签有遣送的协议，一方面保证他们的原居住国可以接受他们，更重要的是保证他们被遣返回去后能得到安全，能够重新开始生活，而这整个过程都有联合国难民条约的工作人员参与。与偷渡客来源国谈判协商有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正在经历战乱，有的正在经历社会的转型，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因此都要一个一个的去分析去谈判。例如阿富汗，乘船抵达澳大利亚的难民中就有阿富汗人，我们一方面要遵守联合国的难民公约，另一方面也与阿富汗政府合作，一方面要打击人蛇偷渡集团，另一方面也要让人们知道，尽管他们交了钱冒了很大的危险偷渡，但不一定就能够被加拿大接受为难民。说到这次来加拿大的泰米尔难民，他们本来可以选择更近的澳大利亚，却选择了更远、路途更危险的加拿大。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在加拿大申请难民成功的比例要比澳大利亚高一些。像澳大利亚采取的措施，在一个边远地区建立难民甄别中心，是一个具有永久意义的解决办法。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打消那些想冒险偷渡人的侥幸心理，这样他们的动机就会减弱。如果在与偷渡者的来源国签署协议可以遣返他们，那就更能有效地阻止人蛇走私集团的偷渡活动了。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您现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不知您看过京剧《捉饭曹》没有？这是从《三国演义》改编的京剧经典作品。这部戏是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被通缉，行至中牟县，被县令陈宫缉拿。曹操花言巧语，说一动陈宫将他释放，还蛊惑陈宫放弃官位，随他出走。两人行至一村庄，遇到吕伯奢。吕伯奢是曹操父亲的八拜之交，他见好友的儿子路过，吕伯奢邀请二人到庄上，并让家人杀猪宰羊，准备盛情款待。曹操一见有人磨刀霍霍，以为是要加害自己，立刻将吕家上下杀光，并放火烧庄。离开村庄以后，在路口遇到打酒回来的吕伯奢，方知铸下大错。两人告别吕伯奢以后，曹操却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回头又把吕伯奢给杀了。弃官投靠的陈宫一看此人如此心狠手辣，后悔莫及。两人到小旅店歇息的时候，陈宫决定离开曹操，他留下一封书信，上面说：“鼓打四更月正浓，心猿意马归旧踪。误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戏剧把曹操的奸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陈宫不喜欢曹操这个奸雄，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不喜欢曹操。戏剧中的曹操是个白脸，是个坏人的形象。历史学家有时候想给曹操平反，肯定他的历史贡献，也有人说曹操是黑后学的老祖，人要成功就该这样。可是这无法改变曹操留下的千古骂名。为什么曹操是戏剧中的反角呢？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不仁不义，他的做法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捉饭曹中，曹操有一句自我告白：“我曹操一生一世，宁可负天下人，不可叫天下人来负我。”我们反过来看看，历史上赢得人心的不是这种宁可负天下人的人，而是宁可天下人负我这种人。比如耶稣，耶稣他和曹操正相反，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不负天下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来医治却被人鞭打，他来拯救却被人定死。可是在一切的冤屈面前，耶稣采取的是什么姿态？他并不是和忘恩负义的同时代人对着干，反倒是恳求神原谅这些人，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听众朋友，基督徒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高贵的，照说是最不能被人侮辱、被人委屈、被人排斥、被人控告、被人折磨、被人杀害的，偏偏这些事情他都经历了。作为神的儿子，他本可发挥神力，顷刻间让他的敌人灰飞烟灭，或者让他们生不如死，可他怎样？他选择了原谅，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要做出牺牲，把世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让你选择一个朋友，一个是曹操，一个是耶稣，您愿意选择谁呢？耶稣正等着成为您的朋友。
小丽已经离开家好几个月了，但是她脑中还常常听到爸爸的怒吼声，心里总是一震，全身缩紧，仿佛看到拳头在他眼前晃动，要好几秒才回过神，意识到这只是一场虚惊。有很多人跟小丽一样，在语言暴力或是肢体暴力下长大，他们心理上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该怎么样走出阴影，迎向一个健康的生活？这是接下来我想跟您谈一谈的。中国人有句俗话，打是疼，骂是爱。在这句话之下，很多父母以为用打骂来管教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知道，没有经过思量， 冲口而出或是任意而为的打跟骂，不但会在孩子的心理上造成伤害，还会对他的人格成长还有人际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像我刚刚提到的小丽就是明显的受害者。他的父母很爱他，但是他感受不到，因为他听到的只有批评、要求还有指责。平时在家，他犯点小错就会挨骂或是挨打。大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把怒气发到他身上，小丽常常莫名其妙就会被臭骂一顿。如果他顶嘴，父母火气大了，会口不择言地辱骂他，说他笨、没用、什么都做不好，他们后悔生了他。小时候有一次，小丽到邻居家玩，爸爸过来气他没有在做功课，不由分说的把他高高的拎到半空中，然后重重的摔到地上，不在乎他的疼痛还有惊吓，勒令他回家读书。还有一次，他去亲戚家帮忙，爸爸心里反对，但是事先没有告诉他，爸爸气冲冲的到亲戚家把他抓出来，一路甩耳光把他打回去。路人的眼光让小丽羞辱的恨不得当场撞墙而死。在这种环境里，一般孩子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反抗，用顽强还有叛逆来回应，另外一种是逃避，孩子会压抑自己的情绪，竖起高墙。小丽是选择前者，她变成一个脾气暴躁的小炸弹，父母用更大的指责跟羞辱来压制他，他就变本加厉，更张牙舞爪，表面上装着满不在乎，心里却是泪水直流。父母对小丽的肢体暴力使他内心产生怨恨、畏惧、自卑、无助、孤独还有逆反。父母对他的嘲笑、羞辱、威胁还有贬义，这些语言暴力更影响他的自我形象。他老觉得自己不够好，看不清自己的价值，而且觉得自己不被接纳、不被爱。这些伤害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小丽长大之后很难控制她的情绪，因为她习惯老是被攻击，所以心理上总是处于备战的状态，不容许别人欺负她。他稍微碰到一点批评就会大力反弹，稍微被拒绝就会觉得对方不喜欢他或是不接纳他，内心深处他没有安全感。他常常不快乐，很容易陷入忧郁，他不喜欢这样的状态，可是却无力改变。心理辅导希拉瑞梅纳女士说，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受到的情绪创伤会导致这个人他的情绪发展停滞，他会下意识不断地用一样的不成熟的情绪模式去回应类似的刺激，同时呢，他会不自觉地再次经历过去的伤痛。只有当这个人愿意回头找出当年使他受伤的原因，把伤口的疤揭开，让当时的情绪浮上来，搞清楚是什么样的痛苦，重新体会一次，那份常年潜伏的伤痛才有可能被疏解还有被释放，被害者就有机会迈步向前，走向健康的人生。梅娜女士说，当您是孩子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决定大人怎么样待您，您只能够被动地接受大人所给予您的影响，但是现在您长大了，您有能力不再被过去捆绑，您有能力为自己做一些正确的决定。如果您跟小丽一样活在过去的阴影中，梅娜女士有以下的建议。第一个，回想父母说的伤害性的话语，分辨哪些是事实，哪些不是。比方说，父母说您差劲、没用、没人喜欢你，都是你的错，这些不是事实，要对自己说，我不用相信，把它从心里放掉。 但是父母指责您脾气坏，如果这是事实，过去您脾气坏可能是环境造成的，但是现在您可以选择把脾气改掉，塑造一个新的您，不需要继续活在那个控诉里。第二个，为您童年没有得到的哀伤。回头看看过去的您，因为父母的失误，是不是没有得到一般孩子该有的保护、照顾、鼓励，还有疼爱？好好的为这些您希望有却没有的哭一场。人生很难圆满，用眼泪洗去潜伏在心里的不平还有哀伤之后，您就比较能够接受这份缺憾，然后抬头迎向人生的阳光。第三个，正视您的愤怒。不要因为生父母的气好像是不对的，就压抑或是否认常年在您心头的怒气。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让那份情绪流出来，真切地去感受它，那个怒气才有机会去消散。父母也许对您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让您感到很愤怒，一直到今天你都忘不掉。把这些在脑子里面都理清楚，然后全部写下来。如果有可能，跟父母面对面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们，他们是做了哪些事，对您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父母也许不承认，也许不会道歉，但这些都不是您要的，说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您自己好。如果不可能有机会跟父母说，写的本身就有助于情绪的释放，让他不再抓着您，折磨您。第四个，原谅父母。父母那样待您，很可能他们自己是那样长大的，他们心里也有伤口，不晓得要去处理，而且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控制情绪，怎么样用温和正确的方法来管教孩子。原谅他们的不足还有错误，不要用怨恨继续去处罚自己。听众朋友，您是在肢体暴力或是语言暴力中长大的吗？您有没有走不出的阴影？欢迎您来信跟我谈一谈。我们的邮政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朗读，
诗篇五十三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神。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你使他们蒙羞，因为神弃绝了他们。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诗篇五十四篇。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 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啊，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诗篇五十五篇。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恨，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争竞的事。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地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倚靠你。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有一位朋友姓罗，他曾经告诉过我说，谢德华啊，世界上没有完全人。他又问我说，德华，你看过完全人吗？罗先生说的不错，我还没有看过任何我认为是完全的人。圣经也同意罗先生的看法。事实上，我应该说，罗先生的看法跟圣经的说法是一样的。圣经的一位作者代表古代以色列人说，我们犯了过失，做了恶事。这句话在诗篇第106篇。下面请我们注意一下过这个字。过是什么呢？过就是越过、超过的意思。有时候我有机会出差到别的地方，到别的国家去，在不同的飞机场，我曾经看过招牌是这样写着，没有办理出境手续的人不可以越过此线。如果有人越过界线，他就违背了那个规定。在今天严格要求机场安全的飞机场里头，警察们都很敏感，可能会逮捕这样的人。在其他的情况下，您和我也注意过这个字。学校有校规，公司有它的规定，社会有礼俗，样样都是我们不要越过的。但是我们哪一个人敢说他没有违背过这样的条规呢？学生作弊，工人偷工减料，办事员偷懒，员工把公司的纸、笔、邮票等当作自己的带回家用，邻居互相辱骂，两个人丢脸，那么这些都算越过规定和礼俗。很少有人敢说他没有违背过这样的条规。但是或许有人没有想到，过这个字呢，它不但指学校、公司、社会的条规和法律而言，过也用在人们有没有过天上神的法律。我们越过人的法律和规定的同时，我们也违背神的法律。从这个角度来看，过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严肃一些。神的标准是完全，所以圣经时常用另外一个字形容我们的过犯。那个字呢？那个字就是我们不喜欢听到的一个字，就是罪。刚才所读的诗篇第106篇第六节，全节是这样写的，我们像我们的祖先一样犯了罪，我们犯了过失，做了恶事。今天因为不懂圣经对罪的定义，一般人不愿意承认他有罪。在世俗的眼光中，他的过犯还不算罪，但是以神的标准来看，过失就是罪。难怪圣经说道，每一个人都犯了罪，缺乏上帝的荣耀，罗马书第三章。这样看来，人所说的不完全，就是神所说的罪。 人所说的过和过犯和过失，就是神所说的罪。学生作弊的时候，老师不但不高兴，老师对学生很难过，更遗憾的是神也难过，因为那个学生越过了神的法律。你和我可能没有想到我们不完全的时候，我们让神感到难过，这都是过犯、过失、罪孽的含义。我再说，在神看来，这些都是过犯、过失、罪孽的含义。朋友，神有办法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改过自新。请您聆听福音，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是谢德华。
我认识我的朋友维吉·欧利瓦斯差不多30年了。像我一样，他因脊髓损伤而导致四肢瘫痪。我们有着相似的残疾，却有着不同的经历。时光倒退回到70年代，当时的维吉身体健康，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去接受一个面试，于是他来到一个仓库，一个男人把他引进了一间密室，填写一些文件。就在此时，惨剧发生了，男人关上了房门，将他猛推向墙壁。此刻维吉挣扎着想逃脱掉，男人伸手拿出了枪，开了火，子弹击中他的脊椎，他跌倒在地板上面。简而言之，攻击维吉的那个人被判了3年监禁，而维吉得到的却是轮椅上的生活。不难理解，起初我的朋友感到极度的痛苦，可他并没有背离神，而是全身心的想从圣经里寻求帮助和希望。当他读到哥林多后书4章16节时，产生了许多的问题。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卑微和所遭受的短暂痛苦，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荣耀。当维吉问及这段经文时，我是这样解释的。我说，维吉，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是不会延续下去的，比如说非正义、不公平和痛苦，所有这些东西终究有一天会消失。可是危机，什么会延续呢？比如因痛苦和心甘情愿的饶恕而产生的荣耀，那将是永恒的。其他的东西，诸如悲伤、失望、不公正等，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是如何的现实，在圣经里却只不过瞬间即逝。这并不是说你的痛苦或者我的痛苦无足轻重。我告诉他，不，不是的。瘫痪、痛苦和不公正，所有这些，只有在与天平另一端的重量比较下，才会显得很轻很轻。我注意到危机听得入了迷，他想了很久之后告诉我，只有认识到这种永恒，才能真正学会饶恕那个伤害自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最终深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危机至今仍在为那个向他颈部开枪的男人祈祷。危机认识到了灵魂的价值，甚至他的灵魂，那个男人的灵魂，就是夺取他行走权力的那个男人的灵魂。危机认识到了这个男人灵魂的价值，相对于他带给自己的伤害和这种伤害造成的种种身体上的不便更加重要。哎，知道吗？无论何时，只要当我感觉到艰难，需要记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给我的朋友危急欧利瓦斯打电话。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我要让他的生命也能祝福你的生命。在我们最近的一期《求你之友》的时事通讯中，我写了很多关于我的朋友危急的故事，
也放进了一张他的照片。作为一位难以置信的基督徒，他仍在教导着我，什么是永恒的价值。
我们平常喝水的杯子、吃饭的碗盘破碎了，就扔掉了。但是有价值、有纪念性的东西破碎了，都会试着把碎片粘补起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打破东西的时候，请保存碎片。这个修补杯子碗盘的原则也特别适用于人类会破碎的精神与感情上，像希望、梦想、友谊、关系、精神、生意、感情等等。如果我们保存碎片，有一天也许您自己动手，或者在别人的帮助下，能够把事物重新恢复原状。我们自己无法复原的时候，一些个有经验、有技术、有外交能力的人可以帮得上忙。即便在无法挽回、需要重新开始的情况下，碎片也可能对新的安排与修正有所帮助。这些时候，如果没有原来的碎片，事物就不能重新开始。有时候，为了让新方法行得通，还必须把原来的一些碎片修改、调整一下。就算在原状已经不可能维持的情况下，碎片仍然有它的用处。生气的时候讲的气话、误会、没有善意的亲友，都会破坏友谊和家庭。破碎关系中的每一份子都是一个碎片，需要被保存起来。即便有人仍然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但是这个关系实在很重要，值得努力地恢复原状。或许这时候需要外人的介入，帮助各个成员改变，好恢复原来的关系。承认自己错了，告诉对方您是对的，这些态度是复原过程中需要的浇水。通常调整自己越多的一方，也是收获最多的一方。非但试完了所有的复原办法，绝不轻言放弃。同一个方法最好多试几次，不要只试一次无效就弃之不用了。谁尝试的越多，就越可能成功。每一次尝试带来的好处，都会日积月累的成为您的宝藏。每一个被复原的物品与关系，都被人更加珍惜。所以，关系破碎了，不要失望，把碎片保存起来，用心修补。很可能会再复原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父亲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除了提供家人的温饱之外，父亲还应该是可以赶走床前的妖怪，可以陪孩子嬉戏，可以陪孩子祷告，可以亲吻孩子入梦乡。父亲应该是风趣、勇敢、无所不能，是孩子心目中的英雄。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要提供一个遮风避雨的家给儿女。这是作家杜奎格先生对父亲所下的定义。然而，当你一无所有，连一个遮风避雨的房子都没有办法提供给孩子的时候，你还能怎么当父亲呢？杜奎格先生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访问的时候，说出了他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的这段真实经历。2008年的金融风暴席卷美国，造成许多人失业，尤其是房地产相关企业，高达80%以上的公司倒闭。从事房地产贷款事业的奎格先生，很不幸的也跟着宣告破产。他失去了房子，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工作没了，收入来源也就断绝了。没有钱付房租，沦落成为无家可归。那年他45岁，当时他唯一的女儿10岁，跟着离婚再嫁的妈妈与继父住在一起。女儿的继父是个有暴力倾向问题的人，为了能够在女儿向亲生父亲求救的时候随时赶到，他选择以车为家，洗澡就去民众健身中心解决。这样的日子持续了6年。无家可归不代表你就应当停止当父亲的责任，奎格先生坚定地说。在这6年艰苦的试炼当中，他仍旧年年与女儿共度生日，没有错过女儿在学校的任何表演以及家长会的出席。他每周接女儿出来见面，即便女儿在半夜2点打电话给他，他也必定出现。一个好父亲是绝对不会放弃的，这是奎格先生深信不疑的信念。失业6年，无家可归的日子当中，前3年他投出了350封求职信函，总共只得到3个回音，但因为种种因素，仍旧没有得到工作机会。痛定思痛以后，他一面继续打体力活的零工，赚取油钱及吃饭钱，一面在网上修学分，重新拿起课本，准备完成20多年前未完成的大学学业。做父亲的责任鞭策着他努力学习，许多功课是在车子里拿着手电筒挑灯夜战完成的。2014年，他终于穿上学士服，取得了大学毕业证书，并且很快地获得一份正式的工作，终于有能力给女儿一个遮风避雨的家了，终于可以天天陪伴着女儿的成长了。说到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虽然如此漫长痛苦，信仰耶稣基督的奎格先生从来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他深信即使在苦难中也必定有神的美意，他竭尽所能地做他所能做的部分，并且仰望耶稣，天天祈祷，等待黎明的到来。所以他没有酗酒，没有吸毒来麻醉自己，没有自暴自弃被环境击倒，没有靠政府的救济金度日，反而深刻反省自己过去生命中的缺失，挖掘潜藏的能力，成为一位成功的作家。 另外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六年无家可归的日子里，他亲身体验耶稣在马太福音八章所说的：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明白耶稣为了拯救世人而降世为人，过着漂泊居无定所，到处传讲福音的日子是何等的不容易，同时也深刻体会为人父的心情。天父和他一样，是多么渴望提供一个安全温暖的居所给他真爱的宝贝儿女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是在诗篇91篇里摩西的祈祷。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拥有遮风避雨的家，但您的心灵有家吗？您的人生有盼望吗？耶稣十字架的大爱为世上的每一位儿女成就了救恩，您愿意接受吗？他正召唤着您投进天父的怀抱，享受他以宝血所换取给我们的属灵的家，一个有爱有盼望永恒的家。朋友，祝福您早日接受耶稣，享受来自天父那永不止息的爱。
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你的朋友很可能蛮像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习惯性的跟具有共同嗜好的人交往，所以喜欢同一种食物、运动、习惯的人容易成为好朋友。神的儿子耶稣也有像他的朋友，但是耶稣刻意交了一些跟他不一样的人，因此大家都知道他有时候跟穷人、跟社会上所排斥的人在一块儿。耶稣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单单因为他智慧的言语，也在于他是罪人的朋友。犹太人领导对耶稣邀请马太这个人做他门徒非常之生气，也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马太事实上不但是耶稣12个大使徒之一，后来他还写了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在这之前呢，马太是个收税的官，是专门为罗马政府效力而向自己的犹太人同胞索取税金，也因此被视为犹太人的叛徒，是犹太人社会当中最卑贱的几类人。当宗教领袖看到耶稣和马太并他的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就指责耶稣。当时耶稣回答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来不是为了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句难懂的话记录在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的第二章。其实这句话并不是很难懂，而是很难被听者接受。耶稣说：我来不是为了招义人，这义人指的就是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当中有的是文士，有的是教律法的老师，他们从外表看起来都很虔诚的样子。耶稣讲这句话的目的是要他们知道，虽然耶稣降世拯救世人，可是对那些自满、不认为自己需要耶稣的人，他是无能为力，帮不上他们忙的。就好像自认为健康的人是不会去看医生，知道自己有病的人才会寻求医生的帮助。同样的道理，心灵有病的人，如果他自己认为不需要任何帮助，他不会得到任何帮助的。但是
一个人如果自己明白心灵空虚的话，这样的人是会去寻求帮助的。当马太后来在马太福音当中写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特别加上一句耶稣的话，这是马可在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没有记下来的。因为耶稣这句话曾经深深安慰马太这一位寻求帮助的罪人。马太加上哪一句话呢？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各位听众朋友，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句话是对所有世上的人说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非常需要伟大的医生耶稣。圣经罗马书的作者保罗在信上写下了世人心里的隐情。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保罗很清楚他自己是个罪人，因为他曾经迫害过基督徒，所以保罗自称为罪魁中的罪魁。但是保罗在书信上欢喜快乐地记下神的呼吁，世人都犯了罪，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哇，听众朋友，保罗这句话是带着极大的应许，是给我们伟大的一个盼望。今天晚上您在自己的房间里感觉到心灵空虚不安吗？如果你自己在神的面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话，请你今天晚上就接受耶稣的帮助，相信耶稣，我相信他一定会帮助你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 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 Glory to the Father's h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